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。
圣诞，永恒的曙光。
麦斯家主持。
庄泽峰牧师主讲。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您好，我是麦斯佳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诞特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人生使命的载思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谈到四个重点。第一，成为有意向的人。第二，成为有行动的人。第三，成为依靠神的人。第四，成为服侍主的人。配合庄泽峰牧师的信息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圣诞佳音。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庄泽峰牧师。今天在圣诞的节期，让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人生使命的载思。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，当叙利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我们一开始要从这东方的三个博士来学习，第一个，成为有意向的人。什么叫做意向？上帝为了使人明白他的心意，赐给门徒意向，也就是基督徒奋斗的方向。有意向能够帮助人，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带来有使命感的侍奉。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宋尚杰博士，当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是他看见了世界上的人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浮浮沉沉，那个凄惨的景象，一个可怕的异象。当他看见上帝给他这样的一幅地狱的异象的时候，宋尚杰博士他就抛弃了他的博士的证书，他努力勇敢来传扬上帝的福音。保罗他也有强烈的意向，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有一天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上帝的光照，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对他说话，结果他就开始来传扬福音，越战越勇，苦难也打不倒他。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二十九节，他们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向希腊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杀他。保罗在被审判的时候，他甚至见证，他公开的向会众来做见证，在26章19节那边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所以我30年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在箴言书29章18节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一间公司如果不知道经营的目标跟策略，他就会倒闭。如果不知道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地，人生就很虚空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博士看见星星就知道是主耶稣诞生的意象呢？他是偶尔乘凉的时候发现吗？还是在实验室里面他研究出来的？不是，乃是心中随时等候渴慕看见神。那为什么祭司文士看不见呢？可能他们忙于一些仪式的崇拜，忙于学问，忙于侍奉。所以我们看见要得意象的条件，就是心中尊主为大，心中让神在里面做宝座掌王权。为何世界上的人不知道主耶稣已经降生？因为他们被电视、股票、偶像烦恼充满他们的心。同学们，你又留多少时间、多少空间给上帝呢？一个人如果离上帝多远，他的迷失啊就有多深。博士 英文叫 wise man， 就是聪明的人、智者。这些有智慧的人能够在一切的事物、环境、科学看见上帝的存在，在任何的逆境、顺境都能够领悟上帝的心意。研究科学能够看见上帝的全能，否则人可能就会拜星象，把星象、星星、星球当作神。埃及有很骄傲的一个金字塔跟他们对数学的研究，但埃及的国王却拜太阳神。其实在亚洲很多国家，他们公家或私人的机关，他们每逢七月的时候，他们会拜鬼，办公室的桌子要调方向，他们的墓地要看风水，要拜关公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，求主将那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荣耀他，不感谢他，心就昏暗了，将上帝荣耀变为偶像，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心灵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那上帝怎么样对人说话？第一个，神可以透过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圣灵默示的，能够引导人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经历神。所以当我们心烦乱的时候，在腓立比书二章那边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一样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然后上帝他也透过我们亲近他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可以读经、默想、祷告、等候与圣灵交通，而不在于你的学问跟你的地位。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弟兄，他的妈妈以前不认识耶稣，他一生是拜火的、吃素的。结果这个母亲到八十岁的时候，他信主了。这个母亲常常祷告说，耶稣啊，我不认识字，如果是你是耶稣，能不能让我看见你？结果有一天，他母亲向他的儿子说，儿子啊，我昨天晚上睡觉，我看见一位非常洁白的，头发很白，腰部也带一个很漂亮的很金的带子的一个人来看我，非常的明亮，那位是不是耶稣啊？我相信这位八十岁的老妈妈，她不会说谎话。当我们谦卑顺服爱神，神就向我们显现。所以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学习顺服跟谦卑。圣灵感动博士仰望神，千里跋涉，他们按神的话来寻求神，也来献上礼物。有一句话说，多顺服的人就更多蒙福，少顺服的人就少蒙福。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学习顺服。第二个，让我们成为有行动的人。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，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。博士他们看见立刻出发寻求人生最有价值的礼物，他们能够吃苦。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沙漠上住，甚至可能会碰到强盗，他们很有毅力，他们经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，道路崎岖难行，肉体跟心灵都会饱受煎熬，他们何必为寻找一个小孩如此劳累呢？但他们没有放弃。但今天很多人在礼拜天的时候，他要到教会来敬拜神都爬不起来。博士他们很有信心，在当中半途的时候有一段路没有信心的引导，在黑暗当中前进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说，往永生的路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所以让我们也用信心继续往前面走。他们也会寻求上帝的帮助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信心再一次来浮现，忽然在他们前头继续来引导他们。 其实人生也常常是这样，圣经说人的尽头啊，常常是神的起头，让我们不失望，继续仰望跟随他。不是他们有行动，他们能够经过试炼。当我们受过这些苦难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说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们看见他们看见天上的星星以后，他们千辛万苦的跋涉了快两个月，他们终于看见了耶稣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人生最大的使命就是找到主耶稣，每天跟随他，有上帝的带领保护你，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，会充满信心，以充满了使命感。第三个，要成为依靠上帝的人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，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全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祭司长和文士来问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回答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当下叙利王暗暗地召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这里我们看见，第一个，依靠人是会失败的。在诗篇第四章第十节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人乐，但寻找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们也看见依靠人没有平安。我们在旧约圣经第三节，我们看见叙利王他没有平安，这是因为人的一个软弱跟堕落，人的心中充满诡诈。当下叙利王把博士招来，他的心中充满恶毒，他说要去拜这个婴孩，其实他是想去杀这个婴孩。全城的人也都不安，让我们看见人人心中就好像有一个叙利王一样。这个世界的王会在人的心中控告辖制，让人成为他的奴隶。当人没有听过耶稣，他的心不会觉得不安，但听了福音反而不安，因为心中的虚虑使他不安，使他挣扎。所以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，很有财富，也很会享受的一个王，但总是当他离开神的时候，他却觉得虚空的虚空。耶稣是赐给我们平安的主。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他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今天耶稣他会降生在我们心中，为了释放我们，赶出你心中的魔鬼权势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说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今天神让我们获得重生，生命的平安，喜乐盼望，他要做你一生的救主。我们依靠神也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。我们看见意象是因为上帝而赐给我们的使命感，侍奉的危机感就是靠人的聪明经验，还是照往例来行事。我们侍奉的动力是因为有爱心，神的爱使人甘心舍弃自己服侍人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我们侍奉另外一个动力就是圣灵，信主就领受圣灵，神的灵是我们侍奉的能源，越懂得依靠圣灵，侍奉的能力就越强。反之，你若不依靠圣灵，你的侍奉常常成为重担，困难也会很多。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侍奉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祷告，祷告就像加汽油，能够使上帝的能力源源不停流到我们生命当中。你的汽车有没有汽油啊？长途开车不加油，或者你假装加油，就好像行事的 祷告一样。初期的教会面临压力，他们迫切祷告，结果这是他们得到力量的一个管道，被圣灵充满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的主他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第四点要跟各位一起分享，就是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一节，博士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和母亲玛利亚，就匍匐拜那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利，就从别的路回去了。我们看见博士，我们学习到他们第一个全心的奉献，他们奉献黄金、乳香、末药。黄金是献给君王的，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。乳香是用来敬拜用的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孩子，配得敬拜。末药是在丧礼的时候所用的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替我们而死，让我们回应神的爱。你愿意说，主啊，你为我而死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愿献上自己，让神来带领你的一生。一个成为服侍主的人要能够胜过试探，特别当你成功的时候，特别要防备魔鬼要你走回头路啊！回头路就是罪的路，死亡的道路。博士蒙天父的指示，不要回去见西利。在诗篇25篇的第12节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让我们的反省，你的生命当中有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吗？让我们互相勉励，神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做、不想、不说、不看。因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说，不要自欺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说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说永生。最要紧的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，叫我们既然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，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博士他们找到主耶稣，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不但在知识上认识知道耶稣降生是做我们的君王，我们也要以行动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重生得救，与神和好，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常常敬拜他，服侍他，就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喜乐、平安跟祝福。我的结论，2016年已经在历史中永远过去了，不会再回来，我们只能够往前面看。博士他们找到耶稣以后，神要他们走另外一条新的路。各位同学，面对明年，是不是上帝也要你踏入新的服事呢？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今年的人生目标及行动是什么？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他要每天灵修，参加崇拜、祷告会，加入小组团契，每天关怀一个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甚至每年要领一位新人来归主做你的目标。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他说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意学习保罗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我们一生当中过去不管多少的失败 软弱、挫折，主你都知道，主我们都卸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承认我们天天需要你，愿神也带领我们仰望前面的道路，我们愿意学习这三个博士，他们不为劳苦，只为追求真理，并且愿意来侍奉，来献上我们一生的时间。主愿神来悦纳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以后的年日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里面，被你使用，让我们活得有价值，让天父你的心得着喜悦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您听到的这首诗歌是《圣诞佳音》。关于《圣诞佳音》这首诗歌的作者已经无法查考，人们对于这首传统圣诞颂歌所知甚少，一般只知道这首歌首见于1823年吉伯的《圣诞古曲》，而这首诗歌也刊载于1833年桑迪斯的古今圣诞颂歌。桑迪斯是英国律师，1792年生于伦敦，他半生沉醉于钻研古代乐曲。在副歌当中出现的两次欢欣欢欣的英文 Noel， 有人认为是源于法语或是古法语，而源于古法语的字又是源于拉丁语，意思是生日。而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对英语的 Noel 的解释是庆贺圣诞的欢呼声。继续我们就再来欣赏这首诗歌《圣诞佳音》。 听过了《圣诞佳音》这首诗歌之后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。在明天的圣诞特辑节目当中，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预备主的再来。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《普世欢腾》，希望您明天继续的按时收听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，祝您平安，我们下次再会。